在第三课呢，我们要谈的是6到12岁的儿童时期。在这个时期呢，也就是孩子呢上小学的时期，这段时间呢，我们称之为儿童期，承袭了幼儿期的成长，并且为往后进入青春期呢，开始做一个准备。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开始上小学了，一切的学习也因着学校的教育，开始变得比较正式而且规律，而且有了以学校为主的一个社交生活。那么在这个时期的儿童，为了要争取被其他的小朋友接受呢，他必须要学习参与群体的游戏、群体的学习、群体的活动，并且呢也很怕被人排挤，所以他必须留意在他身边周遭的各种规范，而尝试呢让自己能够适应以及服从这些规定，那么让他能够融入这个小社会。那么孩子呢也开始学习道德标准，会按照这些标准呢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在这个时期呢，父母要扮演的角色呢比较多，是一个规范者、引导者。在这个时候，父母要帮助孩子来过一个有规范的生活。而且在这个时期呢，孩子的不同特质呢也开始渐渐的明显。那父母在这个时期呢，要学习接纳孩子的特质，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呢找到自己的长处，发挥潜能，有信心的迎向未来。既然父母在这个时期要扮演的角色呢是一个规范者，那么我们在第三课当中呢要谈的是孩子的管教原则。当然呢，孩子呢是从小开始就要管教的，并不是到了小学呢才开始管。但是呢，在孩子的儿童阶段呢，父母的管教呢是特别的重要，因为这个时期的孩子呢已经有自己的思想，不再是权威式的管教就可以压得住的了。那么如何运用一个有效的管教方法呢，将会帮助我们的孩子呢学会自律，过一个有规范的生活，同时呢也学会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那么这对他将来的社会适应呢也会有所帮助的。那么当然这些管教原则我们待会儿要提到的，不是呢只适用于这个儿童时期，它还可以运用在幼儿时期甚至是在这个青春期都可以的。一般来说呢，父母的管教方法呢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权威式的管教，父母说什么就是什么在这种方法的管教下面呢，会缺乏沟通的管道，孩子呢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父母的管教呢也无法达到孩子的认同，小孩呢将会比较缺乏创意，在未来的社会上呢也比较不敢创新与尝试，孩子的自尊呢会比较低。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放任式的管教，也就是父母不给孩子呢任何的限制，孩子呢可以完全的自主，自己来做决定。那么这种方式呢，我们将会教养出一种无法无天的小霸王。他的问题是呢，将来的社会呢并不能够允许我们的孩子呢时时的处处的呢随心所欲，那么孩子将来的适应呢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会不懂得如何处理他的挫折。第三种教养方式呢就是民主式的管教，那么这种管教方式呢，父母会尊重孩子的意愿跟兴趣，还有孩子的自由，但是呢孩子呢也有规定要遵守，也需要学习服从父母的命令。那么这当中呢，三种管教的方法呢要以民主式的管教呢较为合适，因为这种管教的方法呢会培养出孩子的责任感，孩子呢会自己做决定，并且面对挑战，也会帮助孩子呢有合作性，建立人际关系，同时呢也帮助孩子呢勇于尝试，增加挫折的容忍度。那我们做父母的要记住一件事情呢，就是管教的目的呢是为了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学习自我管理和负责任的行为。管教的目的是为了教导孩子学习自我管理和负责任的行为，并不是只是要他们听话而已。孩子呢，需要大人帮助他们学习怎么样面对人生的挑战和义务，并且学习怎么样能够克制自己，这些呢，都是他们成年之后呢，所需要的能力。不要认为爱跟管教是对立的。 我们因为爱我们的孩子，所以才要管教他们。爱并不代表着放任，父母必须在爱和管教当中呢取得一个平衡。有一阵子啊，教育孩子的原则当中呢，流行的是爱的教育。不过这个爱的教育啊，并不是指的不管教孩子，而是在多半的父母理念里呢，管教就是打骂。而我们前面也说过，打骂呢往往给孩子带来伤害，因为我们打骂孩子的时候呢，往往是在气头上，所以呢会口不择言，下手过重，带着我们个人的情绪在其中，那么这对孩子日后的人格发展呢会带来伤害。那么爱的教育呢，其实不是让我们不管教孩子，而是要帮助我们在打骂孩子之外，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管教我们的孩子。父母呢在爱和管教当中呢取得一个平衡。那么现在我就要和大家来谈一谈呢，除了打骂之外，我们如何以其他的方法来管教我们的孩子呢？管教当中首先最重要的一条啊，也就是第一条，就是为他们立下适当的界限。做父母的呢，应该要为孩子们呢订立一个适当清楚的界限，让孩子明白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如果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呢，就必须承受后果。好像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可以乱发脾气，不可以乱说脏话，不可以打人，不可以说谎等等，这一些呢，我们都可以为孩子呢立下一个清楚的界限。并且呢，除了我们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之外呢，我们还要定出如果你不服从的后果是什么。但是我们要注意啊，有一些规则呢是只适用于小孩。比如说我们规定小孩每天晚上几点要睡觉，那么小孩睡得早，大人呢睡得晚，所以呢这个规则呢可能只适合小孩来使用，大人呢就不适合。但是有一些规定呢是全家都适用的，好像说是不可以说脏话啦，不可以乱发脾气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做父母的也要注意，必须也要遵守界限。如果我们自己也不能够遵守的话呢，就没有公信力了。好像我们家有一个规定啊，就是吃饭的时候呢不看电视，也不可以接电话的。可是有的时候呢，有一些重要的电话来，我们做父母的呢就常常忘记这个规矩，开始讲电话了。那么小孩就会抱怨了，为什么我们大人就可以不遵守呢？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学习遵守规定，那么这样孩子呢才能够从我们的身上呢学会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什么是可以做的，而不至于混淆有双重的标准。那么有一些规定呢，是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商讨定出来的。好像做功课这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跟孩子一起开会讨论出一个原则来。比方说，我们规定啊，每天回家以后，必须要先做完功课才可以看电视。但是孩子可能会说，哎呀，每天放学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好看的动画片要看，希望能够先看完这个动画片再做功课。那么父母就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呢和孩子来讨论怎么样做才是最好的，那么孩子呢也可以有一个决定权。不过原则呢就是每天一定要做完功课才可以，所以呢他是要先看完卡通再做，或者是先做完功课再看电视呢，小孩子可以自行的决定。但是如果当天没有做完功课的话呢，就会有处罚。那么这个原则就是基本上呢，我们只给一个大原则，然后孩子可以在这个大原则下面呢来自由选择，并且承受后果。好像说先做功课再看电视，或者是先看电视再做功课，他们可以自己选择。打扫房间也一样，我们也可以跟孩子来讨论说告诉他们家呢是大家的，所以每个人呢都有责任来维持家中的清洁，所以他们也要帮忙打扫，或者是帮忙洗碗，或者是帮忙倒垃圾，或者是整理自己的房间。那么孩子们呢可以自己呢定出他可以帮忙什么，以及什么时候他应该要做。那么原则呢是清洁是大家的责任，所以他也要帮忙。可是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他可以自己来选择。 如果他没有做到，就要承担后果被处罚。那么为孩子设立界限呢，会帮助孩子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那么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在我们为孩子立下适当的界限之后呢，我们要定出一个合理的惩罚，让孩子知道不服从的后果是什么。不服从的后果自然是要惩罚的，但是不一定是打骂。除了打骂，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惩罚的方式呢？第一，我们可以用这个因果律。什么是因果律呢？就是有因就有果，种了不负责的因就会受到不好的果，种了负责的因就会受到好的果，也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好像做功课啊，如果功课做完了就可以玩，不做功课就不可以玩。那么我们举个多半家庭都发生的例子啊，就是孩子呢常常会拖到最后一刻才做功课，结果发现呢做不完，或者呢发现他缺少这个材料缺少那个材料，到了前一天晚上很晚了才要求父母去帮他买，或者呢帮他完成作业。更有的孩子呢，在上课前一天不把第二天要带的东西整理好，结果上课的时候才发现，哇，这个作业没带，那个课本忘了，然后打电话要爸爸妈妈帮忙送到学校去。那么请问这个时候做父母的该怎么办呢？那么多半的父母啊，可能都会帮忙孩子，因为怕孩子的成绩受到影响，或者是被老师责打啊。结果呢，这种情形呢就会不断的发生，孩子呢根本就学不会管理自己的时间和责任，每一次他也不会为自己预备好他所该带的，就是学会了打电话叫父母送。那么父母最好的办法呢，就是狠下心来告诉孩子说，对不起，这个功课呢你早就知道什么时候要交，却不提早预备好，我也没有办法帮你。或者呢，你可以告诉孩子说，带齐自己要带的东西上学是你自己要负的责任，不应该指望父母帮你送，如果孩子因此受到老师的惩罚也是应该的。那么他从此呢就学会了要自己负责任，不再指望别人来帮他负责了。比起孩子以后长久的品格问题啊，短暂的让他经历到痛苦跟惩罚还是很值得的。父母不要舍不得，你现在舍不得让他经历这种自然的痛苦，那么他的个性呢就不会经过雕塑，那么将来要吃更大的苦。这个因果律呢，让孩子学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而不是去责怪别人。如果我们教会孩子呢能够自主负责承担后果，就是我们的爱了。父母呢要给孩子呢有适量的自主权和选择的权利，然后呢掌握这个后果，这样呢孩子就会学习成为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运用自然律。什么是自然律呢？就好像不吃饭就会饿肚子，穿太多会热，穿太少会感冒。举个例子来说，孩子不好好吃饭，关爱吃零食，一顿饭要吃上几个钟头，那么父母总是在餐桌上骂孩子不吃饭。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时间一到大家都吃完了，就把他的食物收起来，并且告诉他，你如果不好好吃饭，一直到下一餐饭以前都没有别的食物吃。那么记住啊，千万别给孩子在这个中间吃一些零嘴，那么这样几次下来他就知道不好好吃饭就要饿肚子，以后他会不会乖乖吃饭呢？会。那这些呢都要比打骂更有果效，也可以让父母避免一直不停的唠叨不停的说教。那么不停的唠叨呢，只会让孩子更远离你，而且还会让他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他可以借着他的行为控制父母亲的情绪，他可以让父母开心或者不开心，导致一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呢权力斗争。那么除了因果律、自然律呢，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剥夺他的喜好。比如说你没有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你就不可以看电视啊，或者不可以打电动，不可以玩电脑，都是孩子最喜欢的活动呢，你把它剥夺掉。那么好比说孩子规定了如果不做完功课，那么他的处罚可以是什么呢？你不必打他也不必骂他，就是你不可以看电视。如果孩子真的一直拖延不做功课，那么他就失去看电视的权利。还有一种方法呢，第四种方法呢，就是运用隔离法。比如说禁足 啊，你不可以跟同学出去玩啊，一个礼拜呢不可以出去啊，用这种方法，或者是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呢，吵闹的时候呢，你请他回房间待着。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啊，我们这些规定呢是要能够实行的。像有的时候我们一气之下说啊，你不听话，你就禁足三个月，哦，这三个月太长了，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如果孩子该洗碗，他没洗，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跟他说，那么你这个礼拜天呢，被禁足，不可以跟同学出去玩。啊，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你如果说禁足三个月是不可能的。那么第四个方法呢，就是运用增强的定律来增强我们的好行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孩子出现了一个好的行为，或者是学习了一个好的新的行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马上的来奖赏他，来增强他这种好行为再出现的机会。那么奖励的方法呢，可以是一个拥抱，或者是口头上的赞美啊，或者是肯定，或者是用金钱物质上的奖励。比如来说，那么孩子外出的时候呢，跟妈妈外出的时候呢，都很乖，没有乱吵啊。这个时候你马上给他赞美说，哇，你今天好乖哦，都没有乱跑乱吵，妈妈很高兴，然后给他一个拥抱啊。又或者呢，是孩子很自动自发的完成一件你没有要求他做的事情，然后你就拥抱他，赞美他说，你好棒哦，这么自动自发的完成。那么然后答应带他去看一场电影。那么或者呢，我们也可以用一种方法，就是把孩子所该完成的责任呢，我们一件一件的列一个表出来，贴在墙上或者冰箱上面啊，像是他们应该倒垃圾啦，应该要洗碗啦，考试100分等等呢，这每一样他们该做的事情都把它列出来。如果他有达到，比如说他有洗碗，我们就去打一个勾啊，来做记号。那么考了100分，我们也打一个勾。那么累积了一个月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表啊去换奖励。比如说啊，我洗了多少次碗，考了多少个100分，我可以换多少钱，或者是我就可以得到一个我想要的玩具，或者是一次特别的奖励，好像单独和妈妈出去看电影咯，单独和妈妈出去吃个冰淇淋咯等等。不过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呢，在奖励当中呢，金钱的奖励呢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有些事情呢是孩子应该要负的责任，好比说好好的读书啊，是他自己应该做的，或者是分担家事也是他应该做的。如果连这一些呢我们也都用金钱来奖励他的话呢，那么孩子会觉得只有当别人给他钱的时候，他才需要有好的表现。那么甚至呢就变成一种贿赂，将自己该负的责任呢变成需要用贿赂的方式来完成。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孩子不需要金钱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这个动机去做好他该做的事情。还有就是，当我们只用物质和金钱来奖励孩子的时候呢，他们的胃口啊就会越来越大。过一段时间呢，你就必须不断地用更高的物质与金钱才能够满足他跟激发他的动机。所以最好的奖励呢，还是赞美等等语言上的鼓励。金钱上的奖励呢，不是不可以，但是要用在特别的情况之下。好像孩子做的事情，如果是超过他应该负的责任，比如说他帮忙你的朋友，或者是帮忙叔叔阿姨看小孩哦，或者是他帮忙你洗车，做了一些额外的不该他负的责任之内的事情呢，我们就该给予他金钱上的奖赏，因为这个是他应该要得到的。第六种方法呢，就是运用消除法来减弱不好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消除孩子的不良的行为呢，我们就不要在他的那个行为上面呢做任何的增强就可以了。我们举一个例子，小孩有的时候呢有乱发脾气的习惯，可能一点点的不顺心呢，就导致他要大哭大闹，甚至躺在地上打滚。那么这个时候父母应该怎么做呢？很多父母啊，为了要消除这个现象，就会开始好言的哄小孩，答应说，哎呀，你不要吵不要闹，快起来啦，我等一下给你买玩具，等一下给你买糖啦等等。那么这个方法如果不管用呢，到最后啊，父母就会生气，就会变成打小孩，在那里骂小孩，结果孩子的行为呢不但没有改变，下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他还是照样的吵照样的闹。 其实我们父母啊，用这种贿赂啦，或者是打骂的方法呢，是负面增强了孩子的行为。他知道要达到他的目的，或者是获得父母的注意力呢，就必须用这种方法，而且屡试不爽。平常乖乖的时候呢，父母都不注意啊，现在这样乱吵，你看吧，他们全都要注意我，处理我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父母啊，常常在不经意的中间呢，增强了孩子这种吵闹的行为。要消除孩子这种不好的行为，要怎么做呢？就是不理他。也就是说，当孩子这样乱吵乱闹的时候呢，你不要跟着他起舞，不要贿赂他，不要打他，不要骂他，因为那个会增强他的行为。你只要简单的告诉他，他这样很吵，我不喜欢，然后呢，把他送回自己的房间，告诉他安静以后再出来，或者是呢，自己离开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这样孩子得不到你的注意力，他再哭也就没意思了，自然会停下来。做父母的呢，必须要能够对孩子这样不合理的吵闹呢，忍耐得住。几次以后呢，这种行为就可以改过来了。我还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样子啊，他哭久了，我也不理他。他哭一哭没意思，就去照镜子看看自己哭的样子。其实孩子的哭闹呢，只是想借机来控制父母。如果你不想被他控制呢，你就不要理他。当然呢，这个是在你很清楚他不是有什么身体不舒服的状况之下，只是想借由这种行为来得到他想要的，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才能够使用啊。那么有的父母呢，认为用这个打或骂的方法可以消除不良行为，其实我们的责打呢，是增强了我们的注意力，因为我们生气了，所以我们责打孩子，孩子得到我们的注意力，就某方面来说呢，是对他的错误行为造成了鼓励，是一种负增强。那么有些孩子的不良行为呢，很简单，其实就是为了得到父母的注意，因此呢，他宁愿忍受这个责打的痛苦啊，为的是要得到父母的注意力。所以责打孩子有的时候并不能够消除孩子的不良行为，反而会增强，因为唯有不听话才能够得到父母的注意力。那么我们常常会在不经意当中呢，鼓励孩子的负面行为，所以为了消除他的不良行为呢，我们要确定不要鼓励任何不良的行为。那么这种鼓励啊，并不是指着赞美，我们当然没有人会赞美不良的行为，说哎呀，你哭得真棒，你吵得真好，对不对？但是呢，这种鼓励是存在于我们对孩子不良的行为的反应上，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啊，我们对他的打或骂还有唠叨啊，比如说要求孩子去洗澡，孩子就是不去，那么你就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他，就变成一种唠叨，恶性循环。那么孩子也学会了没关系，现在不去洗，妈妈待会儿还会催，结果呢就变成一种不好的行为的循环。父母要求，孩子不理会，父母唠叨，孩子去做，这样呢其实是鼓励了孩子的负面行为，不唠叨就不做。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呢，这一种负面的增强呢，也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孩子呢同时也增强了父母唠叨的行为，因为非要父母唠叨之后呢，孩子才会去做，所以父母的唠叨的行为呢，也被孩子增强了。如果要破除这种现象，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听话就受惩罚，不要唠叨，不要说教，用消除法来消除不好的行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呢，在管教的原则当中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贯彻一致。规定了之后呢，我们就必须要认真的执行，否则就没有果效。像我前面说过的，吃饭的时候不准接电话的例子呢，我们大人也必须要贯彻一致。所以当孩子向我们抗议说，为什么你们吃饭的时候可以接电话，我们不可以的时候呢，做父母的呢，应该要道歉，并且答应下一次呢，不再犯。那么孩子就从我们身上学会了自律，还有如何回应自己错误的行为，学会道歉等等。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反而在那里为自己辩解啊，说这个电话有多重要，你知道吗？跟你们小孩的电话不同。那么我们的孩子就永远学不会规矩，学不会责任，他只学会了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将来他也不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还有呢，孩子当然是不喜欢规矩的，特别是犯错的时候要接受惩罚，更是不情愿了。他一定会发脾气、吵闹、赖皮啊，来求你。这个时候呢，父母也必须要沉得住气，要坚持，要贯彻始终，否则就没有果效了。你不要怕孩子因为你的惩罚会不爱你了，你也不要同情他、可怜他，或者是替他找借口，或者是怕伤害到他。这个时候孩子要学的是什么呢？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这个是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好像我们给零用钱啊，我们已经规定好了我每个月给他多少零用钱，那么父母就必须教会孩子如何的储蓄，如何有效的运用这些钱。但是呢，孩子每一次拿到钱呢都花光光啊，不到一个礼拜就花光了。等到真正的想要买一样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可能没有零用钱可以用了。这个时候呢，孩子一定会来要求父母，拜托啦，你先给我下个月的零用钱啦，等等啦，或者是说你先买给我，我到时候再还你嘛。这个时候呢，父母一定要坚持，不能够答应他，否则呢，孩子永远都学不会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学不会控制金钱。这种情况以后还是不断的会上演，将来成人以后可能就会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啊，成为月光族或者是卡债族。父母要管教儿女呢，一定要贯彻始终，坚持自己定下来的规矩，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还有呢，如果没有做到要怎么样的惩罚，一定要坚持。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父母两人的态度必须一致。那么这个需要夫妻两个人呢事先要沟通好，如果双方不能够一致的话呢，孩子很聪明的，他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来可以在谁那里啊找漏洞，他就会去求那个心呢、啊、比较软的人呢、啊、所以一定要双方要一致。在管教的原则当中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纠正跟指导。当儿女做出不对的行为的时候呢，父母要马上给予纠正，并且解释为什么不对，该怎么样做才对。我们不要忽视问题啊，就是说孩子犯错了呢，我们不马上处理，那么累积到一段时间以后再处理，往往呢，等我们累积到一段时间呢，我们的情绪就会爆发出来，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孩子呢，只会从我们这种处理的方法上呢，学会投机取巧。他是因为想说，也许这一次啊，我犯错，父母不会怎么样，因为他上次啊，我做同样的错误啊，爸爸妈妈也没有生气啊。十次当中有九次父母不会生气，那么等他生气了再处理就好了。所以小孩子就养成了一种投机取巧的心理。所以孩子如果有问题犯了错呢，做父母的不要拖，一定要马上的纠正他、指导他，而且还要告诉他正确的行为是什么。那么下一次如果再遇见同样的状况，应该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还有就是每一次处理完孩子的过错的时候呢，不要忘了要拥抱他一下，并且告诉他你还是爱他的。最后呢，别忘了要听听孩子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们可以问他，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选择呢？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行为呢？是不是他在生气啊？是不是也受到什么伤害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跟他一起讨论，如果下一次再遇上同样的情形，我们怎么样做才比较好呢？那么这些问题呢，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孩子的行为的动机啊，而且帮助他们寻找一个正确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好，最后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体罚可行不可行？有很多家长啊，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那孩子都不能打吗？其实体罚呢，也就是打孩子啊，也是管教当中的一种。哎，问题是呢，我们常常使用不当，在非必要的时间呢来打孩子，或者是在情绪失控的时候来打孩子，结果呢得不到管教孩子该有的果效。那么什么是在非必要的状况下打孩子呢？我们前面提过了，除了打骂孩子呢，我们的管教方式可以有因果律、自然律、剥夺喜好、增强、削弱等等这些方法。如果我们可以用上面的管教方法来教导孩子，使他们学习到教训，为什么还要打孩子呢？好像孩子不乖乖做功课，是不是用因果律更有果效呢？如果你打他，会让他更喜欢做功课吗？当然不会，只会让他更讨厌读书。 那么当然对于一两岁的孩子来说呢，我们跟他讲逻辑说不通，说道理也说不通，有的时候呢给他一点小小的责打是必须的。比如说孩子去玩火，你不可能让他尝试这个自然律吧，因为他有可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那么这个时候跟他说又说不通，那这个时候呢打他一下他的小手心或者是屁股呢就可以制止他，这种打是有果效的。但是上小学的孩子已经能够明白这个因果律自然律，也可以沟通了，我们就应该多用这种方法。那么这个时期的责打呢只会引起憎恨，还不如应用其他的方法让他们自己来承担起责任会更好。还有就是呢，我们常常是在盛怒当中打孩子，结果下手过重又不当，孩子感受不到我们的关心，只觉得父母不爱我了才下手这么重，就模糊了焦点了，就是他本来应该是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上后果的，可是呢因为我们打骂他了，结果他看不见自己的责任，只看见父母的打骂和自己的委屈。所以其实呢，我们如果要体罚孩子，也不应该在愤怒下打孩子。通常等我们过了这个愤怒期啊，我们比较能够平心静气的来思考怎么样处理问题。而且我们打孩子的时候呢，常常是没有一定的规范的，好像说你如果做了什么什么就一定会挨揍，没有，我们没有规定的，我们常常是随着我们的情绪来起舞啊。今天心情好，孩子做这件事情呢就不会挨骂不会挨打。比如说他打破了一个碗，如果今天心情不好，这个时候孩子打破碗很可能会挨一顿揍。如果心情好的话，孩子打破碗根本我们可能连管都不管的，所以呢这个是完全没有规律可言的，孩子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因为他没有一个界限可以遵循呢，只能够凭运气。那么让他以后呢产生一些不良行为的时候呢，他可能都会想碰碰运气看看呢，可能今天不会被惩罚。那么我们就无法教育我们的孩子呢勇于承担责任，使他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只会使他成为一个投机的人。体罚是有它的必要性的，有的时候啊，特别是孩子还小无法沟通的时候，但是呢不可以在愤怒当中来责打孩子，要在平静的时候经过评估，知道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实行。还有就是如果能够使用其他的方法来管教孩子，我们就不要轻易的打孩子，因为透过其他的方法呢，孩子更能够学习到什么是他们该负的责任，明白做决定跟责任呢是相关的，将来他就会更谨慎的做出他的选择与决定来。那么单单打孩子呢并不会让他明白到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也不能够从因果律当中呢自然律当中呢学习到教训。因此我们该问的不是要不要打孩子，而是怎么打以及为什么要打，那么用这些问题来界定我们是不是应该体罚孩子。好，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我们第三课的内容啊。在孩子6到12岁这段儿童时期呢，是脱离幼儿的时期，并且预备进入青春期的一个阶段。父母需要扮演的角色呢，是规范者、引导者。父母在这个时期呢，要帮助孩子建立一个有规律的生活，引导他们明白自己所该承担的责任是什么，并且过一个自律的生活。所以呢，这个时期我们如何管教我们的孩子呢，是很重要的。用对了方法，会让孩子自律，并且有责任，对他将来的社会适应呢，跟能力都大有帮助。最好的管教方式呢，就是民主式的，既让孩子有自主权，又能够设定规矩，让孩子来遵行，帮助孩子呢，来建立一个自律的生活。民主式的管教方式呢，有第一，就是为孩子设立一个清楚的界限，使他们明白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并且定出违反规定后的后果是什么，让孩子学习承担自己做决定的后果与责任。那么界限一旦定出来呢，就必须要贯彻始终，严格的执行，不可妥协，否则呢，只会造成孩子的投机取巧。我们要为他们设定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可以适当的运用因果律、自然律、隔离法、剥夺法来管教我们的孩子，使他们从逻辑当中、自然的当中呢来学习后果。 同时呢，也可以运用增强法来加强孩子的好行为，比方说赞美啦、拥抱啦、奖励等等，用消除法来削弱孩子的不良行为。对于孩子的不良行为呢，不要给予增强，有的时候不理他就可以消除了，好比孩子的无理取闹。责打呢，只要用在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用的时候，并且呢不在盛怒当中来责打孩子。孩子有问题，我们一定要马上纠正，并且指出正确的行为是什么。管教过后呢，要和孩子沟通，听一听他们的心声，并且拥抱他们，表示你虽然管教，但是还是爱他们的。好，下一课呢，在第四课我将讨论父母在这个时期如何学习接纳孩子的特质，并且引导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长处，发挥潜能，有信心的影响未来。